大作中的秘密，第23章，滑冰。那年冬天，冰冻从12月底开始，除1月份有一个星期稍微暖和一点之外，一直持续到3月初。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大冰冻，最后就连流动的水也结成了冰。上游的水力磨粉机被冰冻住了，不再转动。当时金司令和上游的卡斯尔福德之间经常有大型平底船往返，后来这条航路也被冰冻封锁了。冰冻覆盖了整个英国，在有些水域有人在冰上烤全牛，似乎这才证明了冰冻得有多么的结实，而且这才是冰的最好用途。在牛津的切威尔，一辆6匹马拉的大马车在冰冻的河流中央行驶，使车上所有的人都感到特别的快慰。但只有卡斯尔福德和沼泽地区的人才知道冰的最实在、最带劲儿的用途，他们滑冰。当汤姆和海蒂来到河边时，人们已经在冰上滑了好几个星期了。他们俩觉得河里滑冰的人肯定要比镇上赶集的人还要多。并不是每个人都滑得又好又快，也有一些初学者。一个警察迈着高贵威严的步子，活像一只穿着蓝制服的天鹅。人们还兴起了一种新的滑冰方式，花样滑冰。海蒂指点着告诉汤姆，在一处地方有一只橘子放在冰的中央，四个戴着高顶黑色大礼帽、仪态高贵的绅士在橘子周围划出优美和谐的花样。他们离橘子忽而近忽而远，有时还绕着橘子转圈。突然，镇上的一个小顽童靴子上松松垮垮地绑着一套锈迹斑斑的沼泽地冰刀，忽地冲了进来，一把抓起那个橘子放在嘴里咬着，一转身就没影了。密密麻麻的滑冰者们穿梭摇摆，挡住了他的背影。那几个花样滑冰的绅士停下脚步，心里气恼得不行。海蒂和汤姆一样，被这种肆无忌惮的偷盗行为逗得哈哈大笑，但是他一直警惕的、有点不安的注视着周围。在所有这些镇上人和乡下人中间，说不定有人会把他认出来，然后闲言碎语的议论他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还好，海蒂运气不错，似乎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到他。冰刀绑好了，海蒂和汤姆准备往冰上去。两个滑冰者穿着同一套冰鞋和冰刀，这在汤姆看来是世界上最古怪也是最自然的事情。他突然具有了一种新的技巧和本领，似乎这套冰鞋和冰刀比滑冰者本人更擅长此道。他可以滑得跟海蒂一样好了，因为他穿着海蒂的冰鞋。他们俩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他的冰刀从冰面上划过时没有留下任何印记和划痕。他们没有像许多结伴滑冰的人那样手拉手的滑，生怕别人会注意到这副古怪的模样。可是他们离开聚集在小镇下面的那些喜欢社交的人群之后，便肩并肩地一起往前滑，保持着同样的节奏、同样的步伐。那天下午一丝风也没有，他们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穿过寂静的空气。海蒂早已用别针把裙摆别在了脚脖子上面，为的是活动起来更加方便。现在他的手笼也不用了，为的是更加自如地跟着滑冰的节奏摆动手臂。他们滑的速度太快，手笼连着袋子在他的身后飞舞。最后随着一个猛烈的滑步，袋子断了，毛茸茸圆溜溜的手笼飞出去，落在一场冰上曲棍球比赛的场地中间，也成了比赛的一部分，后来就再也不见了踪影。海蒂眼睁睁地看着他消失， 既没有停下来，也没有放慢脚步，他只是哈哈大笑，似乎他再也不在乎什么守龙，不在乎体面不体面，不在乎他的婶婶了。他们继续朝前滑去。他们彻底离开了卡斯尔福德流域，前面出现了一道水闸，闸门都冻死了，蓝河坝也被冻住了。他们只好一瘸一拐地走上岸，绕过水闸，再重新回到冰上。他们划过一座桥下，尽管有桥遮挡着，那里的冰也冻得很结实。一路上，所有的渡口都被冻住了。那些摆渡的人愁眉苦脸地站在他们被冰封住的小船旁。黑迪和汤姆继续往前滑，现在他们遇到的滑冰者大多是男人。汤姆看到，即使偶尔有几个姑娘，也都有人陪伴。他们俩滑到一个孤零零的河边酒馆前，那上面的招牌上写着：“不管去哪儿都是五里路，不用着急。”他们不时可以看见一些滑冰者在岸上休息，都是在沼泽地带的农庄上干活的人。他们快活地朝着黑迪大声地打招呼，问他愿不愿意让他们中间的某个人陪他一起滑。他们不停地大喊大叫，最后黑迪大声回答说，他身边有人陪着，只是他们都看不见罢了。那些滑冰者以为这是一个很幽默的玩笑，并没有见怪，反而都哈哈大笑起来。黑迪也笑了，就连汤姆也放声大笑，但是除了黑迪，没有一个人听见他的声音。他们继续往前滑，惨白而刺眼的太阳开始缓缓地西沉，黑迪头下的黑影在他们右侧，在晶莹闪烁的冰面上灵动地掠过。有时他们在河道上滑，有时则在洪水冲出的冰面上滑，只有岸边的柳树注视着他们，只有他们脚下的冰发出刷刷的声音。他们已经停止了谈话，也停止了思想，他们的腿、胳膊和身体像钟摆一样精确的、有规律的、永不停歇的左右摆动。过了很久，黑迪忽然喊道，看汤，伊利大教堂的钟楼。然而从河上望过去，伊利的钟楼似乎在跟游客捉迷藏。黑迪和汤姆不停地滑呀滑呀，滑了很长一段时间，钟楼似乎并没有让他们接近一点点，而是在玩一种神秘的把戏。它随着河流蜿蜒曲折的方向，忽而跑到左边，忽而跑到右边，忽而又跑到前面去了。最后他们终于离得越来越近了，而这时教堂钟楼反而藏在许多屋顶后面，若隐若现。现在他们到了河流拐进伊利小镇的地方。他们上了岸，黑迪解下冰刀，穿着冰鞋走路，他没有别的鞋子。汤姆把冰鞋和冰刀都挂在脖子上，穿着短袜走路。他们穿过小镇朝大教堂走去，然后进了大教堂宏伟宽阔的西门。冬日的暮色越来越浓，开始给空旷的教堂内部笼罩上一层阴影。他们穿过教堂中殿，朝八角楼的方向走去。在汤姆看来，似乎大教堂的屋顶就像一个小一号的天空。尽管他们一步不停地往前走，但抬头看看，跟那宽阔雄伟的屋顶比起来，他们几乎没有移动多少。黑迪眼花缭乱地走着。哦，我真没想到过会有这么大、这么漂亮的地方。他们从一个教堂司事身边走过，汤姆小声对黑迪说，问问他去钟楼怎么走。黑迪转身问了，教堂司事说，年轻女士在西侧顶端的洗礼盆旁等着，十分钟之后就可以上去，那是当天的最后一次登楼，票价是6个便士。 登楼前的这段时间，他们就在大教堂里随便走走。出了圣母堂，汤姆停下来读纪念某位罗宾逊先生的纪念匾。他是伦敦城的一位议员，在1812年10月15日，他72岁的时候，用他的时间换得了永恒。汤姆心想，从某种形式上说，他正是打算模仿罗宾逊先生。他想拿普通的一刻不停朝星期六逼近的时间，去换得一种没有穷尽的时间，换得在花园里的永恒。用时间换得永恒，汤姆又大声念了一遍。他注意到大教堂的墙壁没有返回来一点回声，这寂静令人毛骨悚然。海蒂转回来看汤姆在这里磨蹭什么，他越过汤姆的肩膀，也看到了匾上的纪念文字，并且也被那句精巧别致的话所吸引。用时间换得永恒，他大声念道。时间永恒，黑迪的话有了微弱的回声，黑迪的声音及其回声填补了汤姆说话后的寂静，使他心里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慰。他冲动地转向黑迪，他要向他吐露心头的秘密，他要把他自己的打算全部告诉他，他现在就要说。可是黑迪正朝着洗礼盆望去，那里已经有人排队等着了，于是他赶紧过去跟他们站在一起。汤姆不想耽搁他，因为他自己也想到钟楼上去看看。他跟着黑迪过去，没关系，他以后再跟他说吧，等他们踏上返回卡斯尔福德的漫长旅途时再说也不迟，那时候他有的是时间。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